来做一个祷告啊，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啊，虽然远隔千山万里，但是让我们可以在空中相聚，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在一起来等候你。请你这个时候就丰丰富富的你的圣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是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我们把世上的所有的那些烦扰，那些重担，我们都放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全然的来仰望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就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需要，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借着以赛亚书第三章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你想让我们如何去行才是能够荣耀你的。主啊，你就赐下那个属灵的亮光，真理的圣灵在这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做工，让我们学到这一章以后真的就能够得着益处，在生命上，在属灵的身体上渐渐的长大，让我们真的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被你洁净，被你建造，你改变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来依靠谁，来依靠什么。主啊，借着这第三章来警醒，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要如何来跟随你。谢谢你，你就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扬脸，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学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就比较沉闷一点，因为这一章全是讲到了神对我们的就是对以赛这个以色列人啊，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对他们的审判。这个时候啊，第一到第七节呢就是讲神照着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这个行为来事情审判，这是第一部分啊。后面就开始审判长老和首领，接下来就是审判那些西安的女子，首先指他们的罪，然后呢就对他们实行惩罚啊。这就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啊。这一章就跟前面的啊，就是第二章和第一章呢有所区别，因为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啊都是神是如何来刑罚的啊。首先先知就用极强的称谓，主万军之耶和华，他要执行审判，对象呢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神要除掉他们所倚靠的和仰仗的。神告诉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就是这一章十二节啊他的解释。首先神要恢复啊耶路撒冷和犹大，就要呢除掉他们所倚靠的、所仰仗的啊。耶路撒冷和犹大呢就代表那些表面上敬畏神，心里面啊却是远离神的人。神今天就要恢复我们，他也是必须要除掉我们一切所依靠的、所仗赖的那个靠山啊。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当时的犹大国呢是非常的繁荣的、安定的，人民呢不思悔改的那个时候，神就宣告将要除去他们所倚靠的一切的物质、人才和领袖。所以这一章就是在这里强调一定要除掉各样的人所仰赖的东西。这从第二节这个到第四节呢就是一一的列举他们所依靠的东西。首先是先除掉生活所障碍的，除掉他们所依靠的粮食 粮，粮被除掉，然后呢又是所障碍的什么呢？水，粮被除掉的话，就是必受饥荒；水被除掉，就必有灾殃。人依靠这些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可是却忘了这些东西，无论是粮食啊还是水，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供应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单单的就是只是依靠那些神所赐的物质的东西，而忽略了这些东西的供应者，这一切我们生命所需要的那位供应者，他才是我们应该倚仗的啊。但是以色列这些百姓们，他们忘了神啊，忘了神，所以神就要把这些他们依靠的东西给他们除掉，让他们知道谁在掌管一切啊，谁在真正的是他们的供应者啊。接下来就是要除掉他们所在的这些国家所依靠的，他们都依靠这些好像精兵强将啊，就是那些精英阶层，来使得国家变得强大啊，使得国家变得好像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强大。但是神让他知道，他们依靠这些东西呢，是也是虚空的，也是没有用的，虚无的东西。首先除掉勇士啊，然后就是战士，然后是这些都是去打仗啊去保护国保卫国家的这些军组成军队的这些人啊，然后就是除掉审判官、先知、占卜的啊长老，这些都是那些有掌握着权力的、有智慧的人啊，就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些领袖们。长老呢和这个占卜的人就最多更多的指导，这就指的是他们的智慧啊，他们是有智慧的啊，然后能够领导这些众百姓的，还有五十夫长和尊贵的人，也是这些可以在这个百姓当中起到带领的作用啊，尊贵的人也是他们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接下来就讲到这些谋士啊，有技巧的呀啊，然后有妙行法术的，就指的他们当中有技能的人啊，有才能的人，也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啊。我们人所依靠的其实就是这些，要么是有领导力的啊，很强大的、很有势力的人，要么是那些很勇敢的人，那些勇士们、那些战士们，要么就是那些很有智慧的人啊，很有这个才能的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些人的这个最受重视，也掌握着国家最重要的那些职位啊，国家的一些主要的领导权力啊，或者势力啊，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也就是精英，所谓精英阶层的人的手中。这时候神呢都要把人除掉啊，除掉人以为很重要的东西。人就是去依赖这些领袖们，我们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国家啊非常去崇拜那个领袖啊，那就崇拜的把这些领袖抬举的比神还高，可以去称颂他们，并且把他们祝福他们可以万岁万万岁。实际上你无论你怎么样去称赞，你再去高举这些人，他们还是人，他们不是神，没有一个人可以万岁，别说万岁了，来千岁也不可能有啊，连200岁的人都还没有人活到。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逃过最后的那个死亡的结局。生命的主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也是他所赐的，也是他可以随时收取的。人你无论再这个有智慧，你再伟大，你也高不过神，你也是受造之物， 在神的面前都要匍匐谦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去依靠那些外在的事物，也不要去依靠那些好像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啊。其实我们都会去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去依赖外在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金钱，我们会去依靠金钱，觉得金钱是万能的，什么都可以帮助。中国人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像金钱是万能的，就去依靠金钱，好像啊自己有钱了就好像就高枕无忧了。可是圣经当中曾经说过一个财主，他积蓄了很多很多的财产，他说啊，我现在可以好像高枕无忧了，我可以去睡觉了。可是神说，我今天就取你的性命，这些东西对你还有意义吗？真的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依靠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安全感，你以为他能给你安全感，实际上你的安全感只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的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你得到了全世界，你却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一切 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尊贵荣耀都在于他，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我们唯有来尊崇他。还有一个人的倾向，就是比较喜欢啊，在出到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自己软弱的时候，或者有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就去求人啊，就去给那些有权势的人送礼呀， 找找这个关系，找找那个关系啊。我们中国人啊，传统上啊，也是比较善于做这些事情的啊，就好像去拜。什么事情都要去求人，都要去找人，而且都是找那些有一些权势的人啊有能力的人啊，能帮你办成这件事的人啊。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去依靠这些人，这也是神要夺走的，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凡是你依靠的东西都是神不喜悦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去赞美的啊，或者值得我们去依靠他，然后去把自己的什么一切都放在他的手中的，没有啊，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去把外在东西当成偶像的时候，神一定要破碎我们的偶像，一定让他破碎。破碎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神才是那位掌控者。这里神也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所依靠那些东西，你们以为重要的东西，我一下子就可以拿走。神并不是说要很狠心啊，要怎么样啊，不想让他的国家强盛，不想让他的子民幸福。神也给了他们很多的时间，当时的南国犹大啊，是非常的稳定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国家也是很繁荣很安定的。但是呢，人们却去崇拜物质，追求金钱，也是依靠那个偶像，神就夺掉这些东西，最后呢，让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了。神的百姓有胆量离弃神，正是因为呢，就是有这些偶像，有这些靠神，他们就觉得啊，我们不需要神了。可是神这时候就开始了审判啊。好，下面又讲到第四到第五节，就神开始审判了，讲到他们将来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时把这些挪走以后呢，神说，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本来是那些精英阶层有权势的成熟的人在管理这个国家，可是现在变成了是一些很幼稚的啊，没有能力的孩子们在管辖。神当人们啊弃绝了这个有智慧、有公义、圣洁的神的时候，神就让极度的幼稚来治理他们，管辖他们。神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神使婴孩 辖管他们，百姓们也要彼此欺压，个人都受到邻舍的这个欺压，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就整个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毫无秩序的了，就是那些幼稚的人好像在控制这个社会，控制着这个国家。我们好像可以回想到这个事情好在我们中国是发生过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红卫兵在那里好像可以攻击所有的这国家机关，可以攻击所有的老师各种权威，他们都可以攻击。我今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跟那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啊，就是搞运动的那个阶段，红卫兵可以就有点像这些少年人和这些婴孩啊，他们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去辱骂尊贵人，就是再也不去尊重那些真正在社会上是有能力的，有资历的，这些人都被踩在了脚下啊，可以任意的被这些孩童去侮辱，被这些幼稚的人去践踏，甚至于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好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很多的文物也被毁掉了，现在再去找很多都找不到了啊！真的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种颠倒过来的，毫无秩序的。在这里呢，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惩罚以色列人啊，惩罚当时的犹大国，使得国家呢就一下子失去了秩序，那些尊贵的人失去了权力，而是那些幼稚的人呢站在了那些领导的位置上。好，到第六到第七节讲到没有人可以再做他们的领袖了，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是这个是在说这些都是有血统的啊，都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啊，拉着他让他们做这个自己的官长，希望有人能够来带领他们。但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是他必扬声，你们不可做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他不再做医治你们，我不再做医治你们的人，国家当中也就没有了粮食，也没有衣服了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再愿意来管理这个国家了，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了，真正的有能力的人不能够来带领这个国家。好，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讲到了犹大的这个落败倾倒的这个原因。第八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这一节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判临到他们。神对他们的审判领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舌头，比如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得罪了神，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让神不喜悦眼目不喜悦，不喜悦他们。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就是都是和神对着干的神告诉他们的律法，他们的言行全部都去践踏神的这些律法，犯罪得罪神。他们惹了神荣光的眼目，就说明他们把神的荣耀遮蔽了，使得神的荣耀不能够临到这个世上，不能够临到这个国度里面。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就是他们公开显露出他们的罪恶在 世人面前。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藏，这个相当严重啊。就说明他们在罪中还恬不知耻，就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还以为自己很好。他们好像索多玛一样，这是说他们的罪恶非常的重啊，就跟索多玛一样啊。神的百姓已经都就沦落到啊，跟那个在神眼中看为恶的那个罪恶之城索多玛一样的那样的严重了。索多玛严重到神必须将索多玛烧掉、烧毁、完全毁灭，因为他们已经污秽到神不能容忍的地步了。那这个时候呢，神用同样的话说啊，你们像索多玛一样啊，说明他们的罪恶非常的深重，以至于就到了要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前面曾讲过啊，耶和华是稍留余种啊，就是神的愤怒呢没有像对索多玛那样的啊惩罚到以色列人啊，没有去烧毁他们，没有彻底的去毁灭他们，而给他们留了一条啊回归的道路，等着他们回转，并且神也亲自的预备啊。他们经历到这种审判啊，这种打击、被掳等等，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神也经过啊，这个让他们受刑罚、受责打，然后再把他们带领回来啊，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以色列人。好，第10到第11节就是讲到呢，神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啊。这里有两种人，就是义人和恶人，他们所享受和所遭遇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义人是甘心听神的话，悉心遵行神旨意的人，听神的话就是称义。称义其实这些人都会怎么样呢？都会要吃他们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必以享福乐。这是一种。恶人呢，就是对神悖逆啊、悖道的这些犯罪的这些人，他们背弃了神的道，就有祸了，就必然遭受灾难。他们只照着自己的手所行的呢，是得罪神的这些罪行，就一定会得着那个恶果，那个恶果就是有灾难，有灾，那一定要受到报应。神就照着每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也是这一章里面讲到了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会按照个人所行的去报应个人，行善的就会得着祝福，行善的听神的话呢，就会接触善果，就会吃他们行为所带来的那个福乐。恶人违背神、得罪神，就会有祸。那么他们就会领受到那个罪所带来的苦果，受到报应，受到神的刑罚，得到灾难。第12节讲到呢，恶人连累百姓。一同受祸，一同这个遭殃。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导致你的，使你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的路。这里也是在控诉那些带领他们的人，为什么神要把那些他们所倚靠的那些领袖给他击倒？啊，拿走除掉，就是因为他们是瞎子带引路啊，把他的百姓都带到了一个邪路上去啊，使他们走错路，犯罪得罪神，他们要负主要的责任。神给谁的责任大，神对谁的要求就最 高。这些引导百姓的使他们走错路，毁坏了百姓所行的道路，使他们离神越走越远，以至于后来神就夺去了他们的权柄，神就把他们权柄夺走了。夺走了给谁呢？给了孩童，给了妇女，给了那些本来是应该他们来管理的，他们管理的对象现在反过来管理他们。这样的国家一定会这个衰落下来的啊，以至于到最后就是个被掳的一个结局。好，第十三节啊到第四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啊，这是一个连贯的内容，就讲到了这个神是如何审判这个民间的这些领袖，以及那些西安的女子们啊，特别提到这两部分人。神又愿与他悖逆的百姓起来辩论，这里面包括百姓和全体的领袖来审判他们啊，审判众民。神审判的很多项啊，第一就是说神必审问。必审问是什么呢？就是表示神的决心，神是公义的，他对罪一定要审判的，不会把罪就放过的，神一定会实行他的公义，实行他的审判，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恶事犯了罪没有事啊，好像神没有马上惩罚，马上得什么报应，但是神的时间到了以后，神的日子来的时候，他必审判啊，他是在单言，他是在等人回转，等人向他悔改啊，认罪归向他啊。但是如果不悔改，没有悔改之意，必然会受到惩罚。好，审判的对象就是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啊。首先是神，首先是问责那些领导领袖们。所以每一位啊领袖，不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不管你是教会的，或者国家的，或者各个这个公司的，只要你是执政掌权的，有权柄在你的手中，你都要知道你有权柄是从神来的，你要尊重你手中的权利。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个权利，我就可以想干什么，任意妄为啊，肆意而行，满足自己的私欲啊，去欺压神，欺压人。神首先问责的啊，就是这些带领者，一定是会被神特别的要审判的，因为他们是神重用的，所以神重用谁，神就先审判人。他的罪也最大。那么审判的罪状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罪呢？说他们啊，你们吃尽了葡萄园里的果子，你们向穷人剥夺，你们压制神的百姓，你们搓磨贫穷人的脸。真的就是这个神指出这些领袖们，他们在带领这个社会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的。首先他们吃尽葡萄园的，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去侵占神给他们的财产，财富是给百姓的，但是他们去抢夺啊。然后就是向穷人剥夺，就是财富，国家的财富，国家的资源就慢慢的就集中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手中，大部分的人就变得很贫穷，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且两极分化，富的人就非常的富，有权利的人就非常的有权有钱啊，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可是大部分的人是贫穷者，他们的财产被这些领导的人啊都给剥夺了一干二净啊，把那些所谓精英的那些阶层都给剥夺了。他们压制神的百姓，就是不让他们反抗啊，压制他们，控制他们啊，利用各样的权力来控制他们，搓磨贫穷人的脸。这里是讲到 是羞辱他们啊，羞辱他们，从各个方面来，摧残百姓们啊，那些穷人们啊，就是，以强，这个叫什么？就是欺强霸弱啊，就这种感觉。不是说是去帮助弱者，而是欺负弱者，帮助强者，这是一个社会不安定的一个表现，也是得罪神的地方。神让我们去让这些啊有权有掌握权柄的这些人，让他们去看顾弱者，看顾那些穷乏人啊，那些寡妇孤儿要照顾好，就是有需要的人。可是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是反着做的，他们保护富人而来欺压穷人，这就是神审判他们啊，也指出他们的罪的最主要的罪过。接下来从16节到17节再讲到了西安的女子啊，女子们的罪，他们的罪是什么呢？16节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钉当啊！真的，这个以赛亚先知啊，这个文笔非常好啊！你看他用的这些词汇啊，几句话就把这个西安女子的各种体态啊、形象啊，都狂傲的那个劲头啊，让我们都看到了形象，用词也非常的准确啊。但是呢，第17节说，你看啊，这些女子们外表看上去非常的这个狂傲，好像很有姿态啊。但是主必使西安女子头长秃疮，又使他们赤裸下体。神以女子来比喻啊，西安的民啊，神常常的就是用女人来比喻他的百姓，因为他的新娘就是耶路撒冷，他要迎娶的他的百姓就是主耶稣的新娘。所以这里用女子来说呢，也是用女子来代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啊，女子是一个代表。但是女子的这些表现呢，也就是当时以色列民的那个他们的整体的那个表象啊，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状况。一个属灵的面貌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神看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骄傲，首先是骄傲啊，行走挺像狂傲的样子啊，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不把神当放在眼中，自以为是。接下来就是卖弄眼目啊，就是淫荡的一种举止，来形容他们一面对神不忠不圣洁啊，就面对神的时候啊，那种不圣洁不忠实非常可憎的那个形态。行走挺像就是看就是非常的骄傲啊，很狂浪的样子啊。卖弄眼目就是广施诱惑，去诱惑别人啊。翘步徐行就是他们卖弄风骚，脚下钉当就是引诱异性，这些罪一一的被列出来。神审判他们，怎么审判他们呢？除掉他们的荣耀。你不是骄傲吗？你不是那个姿态很高傲吗？神除掉他们的荣耀。你不是卖弄风骚吗？你不是在那里这个引诱他人吗？引诱异性吗？神就使他们露下体啊，完全的羞辱他啊，最下等的，可以说是最下等的这个羞辱。那么头上呢，长秃疮，就是人这个的头啊，是人身上最高的那个高点啊。那么头就代表着自己的荣耀啊。上面秃了还长疮啊， 就讲到神的刑罚是真的是从头到脑到脚啊，就这个整体的啊，把你的所有的骄傲从头上就给你拿走，让你完全没有了啊。这个惩罚是非常的大的，可见神的对这些女人的恨恶啊。然后18节到23节讲到呢，神要除掉这些女人们的啊，当时那些得罪神的女人们的那些一切华美的装饰。以赛亚在这里列出了一共有20多种啊，各种装饰在他们的21种啊，如果再数一下的话，有21样女子的装饰品，哇，你看非常的华丽啊，又是耳环，又是啊，各什么地方好像都带了装饰，鼻子、耳朵、手啊，脸啊，各个地方啊，戒指啊，这个衣服啊，纹身的帕子等等啊，身上到处啊，从头到脚，周身所佩戴的啊，都是各样的贵重的这个修饰啊，真饰品，显示出西安的女子的地位和财富啊，这些都是就是在这个国度当中是比较有地位的这些女子啊，也是来表示呢，西安的女子，也就是神的百姓，本来是神的圣民，他们是非常高贵的，是富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美物也是神所赐的，也是可以享用的，万物都是属于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不忠不圣洁，圣经上就说主必除掉他们的一切，这一切的东西呢都要被败落啊。24节就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啊，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啊，就是非常的惨啊。然后我们看具体的看这些本来是能够让女子变为高贵变为美丽的装饰她们的让她们更美的这些事物呢，在神的面前就完全的失去了意义啊，是对这些堕落女子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斥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的，都是啊作恶的，没有真正的啊，在神的眼中看为美，在神的眼中看为美的是什么呢？一个女子在神的眼中看为美的，彼得前书啊3章说的什么呢？你们蒙神悦纳的妇女，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神看的都是内在的东西。我们的神从来不看你外面的装饰，神从来不看，包括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加行美容，也不是说高大英俊啊，非常这个吸引人，因为神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装饰他，他的内在的那个美，内在的力量才是发出光辉的地方啊，不是他外在的东西。所以神也让我们女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凡是来敬畏神的，来跟随神的女人们都要学习啊，按照彼得前书3章所讲的，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不要以外面的这些变头发呀，戴金饰啊，穿美衣啊为装饰，只要什么，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啊姊妹们啊，姊妹们都是爱美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美在神的眼中不为美，可能世人看为美，但是神不看为美。甚至于当这些所谓的世人所喜欢的那些美带来罪恶的时候啊，你用神给你的美貌啊，用你那些啊，神特别给女人设计了好的皮肤啊，好的这个 很精致的眼睛啊，女人确确实实很细啊，就是很精致，很美，很美的身体，不是用来引诱人的啊，不是用来骄傲的，不是用来去给这个社会带来不稳定的，而是神要让人去荣耀他，是要靠内心啊，女人内心要温柔，要贞洁，要敬畏神，安静，这是神喜悦的啊。当我们每个爱美的姊妹们啊，去买一些饰品啊，买一些美衣啊，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因为万物都是神所赐的，你可以享用，但是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更不要去依靠这些东西。有一些女子啊，有一些我看到很多我旁边的啊，不管是信主还是没信主的啊，但是没有信主的外邦的女子还是多一些啊，一天到晚啊，她的心思意念全在外在的东西，怎么样让自己的脸更好看一点啊，花多少钱她都愿意，怎么样再穿一个什么样的时尚的衣服让别人更羡慕她啊，更那个吸引众人的眼球。这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警醒啊，我们只要端庄大方干净整洁就可以了，穿着得体就可以了，那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的，可有可无的，没有也没关系，有了也可以，但是不要去一直的去追求，无懈的去追求。有的人在自己脸上动刀啊，动一千次都愿意，只要能让自己好看一点，这就是一种依赖啊，依赖这个外在的形象。神在这里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那些虚无的东西不在神的纪念当中，神所纪念的是基督的香味。你这些外在的东西，神就让人看出来，让那些东西呢，也就是让你的内心表现在你的外表了，就让那个臭烂显示出来，显示在你的那个就是这个外在上面。然后用绳子代替腰带，失去了圣洁的就那个能力了。光秃代替美发，就失去冠冕，失去荣耀了。啊，必有麻衣紧腰代替华服，就失去了因信称义的那个恩典啊。必有烙伤代替美容，就失去了圣徒的美丽啊，佳美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看为美的，什么是看为丑的，一定要知道啊，美是在我们内心的。好，这最后几节啊，从25节到第4章的1节呢，就讲到西安以及众民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男丁们都倒在刀下了啊，勇士们就死在阵上了，就他们所倚靠的那些勇士们，那些很会打仗的战士们，不是被杀啊，要么就是战亡啊，都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啊。然后呢，西安城必哀嚎，痛苦就临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以荒凉坐在地上，就是人都没有了，男丁都没有了。后面就讲到这个第4章1节是说，到那日7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男丁都基本上丧失殆尽了，7个女人只有一个男人。女人求男人说，我们吃各自的这个食物，穿自己的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他们已经不能够再靠再依靠男人了，但求你许我归在你名下啊，以求除掉我的羞耻 他们只求有点有个归宿，只求有一个首拿，这样就让这个以色列人看到啊，无论男人和女人都失去了依靠，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失去了他们在世上原来去特别看重的特别依靠的东西。男人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才能啊，依靠自己的那个力量啊，结果他们死在了这个战场上，失去神的保护，失去神的帮助的话就是失败。女人呢，女人是他们要依靠的男人们啊，他们原来依靠的东西他们再也依靠不住了，只能自甘卑贱啊。所以这就是神对人的罪的一个刑罚啊，特别是借着第三章讲到对以色列啊、南国犹大啊、耶路撒冷这些百姓们的惩罚，让我们看到啊，神最痛恶的是什么啊，最恨、深恶痛绝的，让我们特别要警醒，在当今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要犯同样的罪，不要落入到神的愤怒当中。如果我们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啊认罪悔改。我们有没有依靠一些除了神以外的那些外在的东西？有没有在你这个心灵的隐秘的地方，就是觉得那个比神重要？你会为了那些东西，追求那些东西而放弃神给你的原则，给你的律法？你会去为了金钱而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吗？这些都是我们要反省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拿什么来装饰我们呢？拿什么来在神面前交账呢？这是我在留给大家的思考题哈。我们应该怎么样装饰自己？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把什么献给神，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给神，哪些东西你可以拿得出手的？不是你的外在的这些装饰品，这些东西不能增加你的任何的美丽，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看为一钱不值。只有内在的东西啊，那个刚才我们读到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敬畏的心，贞洁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才是为美的。好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把时间留。